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再一次跟大家问安。这是一个感恩欢喜的节期，因为真的复活节快到了。
这个是一个感恩欢喜的节期，因为复活节快到了。
真是求神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求神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那我们在我们先来低头祷告来预备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来预备。
啊，我们的父神。
欢迎我这个父神。
我们真是献上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真的献上一个感恩的心。
感谢你用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救赎了我们。
用你十字架宝血来洁净我们。
你又在从死里复活，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
你又从死里复活，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
祝我们这时候献上满心的赞美跟感谢。
我这个时候献上满心的赞美和感谢。
主啊，我们这时候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
来到你十字架面前。
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到这里来，真是要得你的连续。
我来到这里真的要得你的连续。
得你的恩惠。
得你的恩惠。
得你的医治。
得你的医治。
我们特别为教会里面这些有肢体上有软弱、肢体上软弱需要被医治的弟兄和姊妹来祷告。
我们特别是为到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医治的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我们为姚传道的手术来祷告。
我们为姚传道的手术来祷告。
我们为莲芳姊妹她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为莲芳姊妹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们也为世荣的先生他身体的康复来祷告。
为了世荣的先生他身体的康复来祷告。
还有其他许多位身体软弱的肢体，哦，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医治他们。
我们有很多身体有软弱的肢体，求主来到医治他们。
主啊，求你的恩典和医治能力临到他们的身上。
求你恩典和医治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
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悔改的心，谦卑的灵，顺服的灵。
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悔改的心，谦卑的灵，顺服的灵。
这时候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充满这殿。
充满这个殿。
让我们再一次来经历你的同在。
再次经历你的同在。
让我们来领受你话语中一切的恩惠和祝福。
让我们领受你话语中一切的恩惠和祝福。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现在我们再来一起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是从尼希米记第一章出来的。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一章出来的。
经文不长，让我们来一起来读这四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经文。
来，一起来。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些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一个令我很兴奋的短信。
今天早上呢，令都令我看到一个很令人兴奋的短信。
就昨天有一位姊妹，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昨天有一个姊妹，我不知道她名字。
她自己不会开车。
她自己不会开车。
对不起，她自己没车。
对不起，他自己没有车。
可是啊，他借了一部车，开了一个小时去探望我们另外一位姊妹和他的先生。
他借了另外一部车去探望一个姊妹和他的先生。
当我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
当我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
我心里是阿们。
我心里面是阿们。
是赞美神。
赞美神。
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不知名的无名的弟兄和姊妹。
看到我们教会中有很多不知名无名的弟兄姊妹，
他们都有名字，只是我不认识而已。
佢哋有名，但我唔识嘅。
他们 在幕后默默的在做关怀的工作。
佢哋喺后边默默嘅做呢个幕后嘅关怀工作。
我心里真是得到激励。
我心里面真系得到激励。
真的，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
我哋教会嘅每一位弟兄或者姊妹。
不论你是在哪一个岗位上服侍，
唔理你喺边个岗位上面服侍，
我们应当学习这些姊妹、这些可爱的姊妹的一个谦卑、一个仆人的心智。
我哋应该学习呢位姊妹佢哋谦卑一个仆人嘅心智。
因着他们的服侍，
因为佢哋嘅服侍，
让其他的有需要的、身体软弱的弟兄和姊妹得到帮助、得到激励。
咁得到令到其他身体上面有需要得到需要帮助嘅肢体嚟得到个帮助。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一个仆人的心智。
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仆人嘅心智。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但我哋记得一件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
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君尊嘅祭司。
祭司的工作就是带领百姓们来到神的面前。
祭司的工作就带领这个百姓来到神的面前，
来亲近神，
来亲近神，
来认识神，
认识神，
来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
和他的大能，
同埋佢嘅大能。
既然有祭司的职分在我们身上，
既然有祭司的身份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每一个人世上都是具有属灵的这种领袖的这种呼召。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属灵的领袖的呼召。
所以这未来的这几个礼拜。
未来呢几个礼拜咧，
除了这个终于主日跟复活节主日之外，
除咗呢、这个受难节主日同埋呢个复活节主日之外，
我用这个尼希米记的前面两章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属灵领导力。
我会用尼希米记前面嗰两章嚟分享一下属灵嘅领导。
真的，这是我很喜欢的这两章经文。
呢个系我好中意嘅嗰两章经文。
让我们呢，每一个人不但有一个仆人的心智，而且能够学习如何的能够带领其他弟兄姐妹一同来经历神，一同来认识神。
单止我哋知道我哋有呢、这个仆人嘅心智，亦都能够点样带领人一齐嚟到经历神嚟到服侍神。
所以在未来的这个几个礼拜呢，我用尼希米记前面两章来跟大家分享这三个主题。
所以我未来这几个礼拜会用尼希米记的一二章来分享这三个主题。
第一个呢，就是具备一个属灵的洞察力。
第一就是具备这个属灵的洞察力。
这洞察力的英文就是 insight。
英文就是 insight。
就是你能够看到需要。看到这个整个事情背后到底它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需要，
就看到这个需要，看到这个事情整个事情背后的有什么需要。
第二个，具备一个祷告的心智。
第二就是具备一个祷告的心智。
第三个，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行动。
第三就是作出一个合神心意的行动。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回到前面的第一章的一到四节。
我们翻翻前面第一章一到四节。
你如果仔细看，
如果你系仔细咁睇咧，
尼希米他坐在苏珊城的宫中。
尼希米咧喺呢个苏珊城嘅宫中。
这段时间大概是距今将近2500年前的时候。
呢个大概系2500年前嘅时候。
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官职。
佢做一个好重要嘅官职。
可是他的心虽然在宫中，他的心却是在不同的地方。
他虽然就在他人在宫中，但他心在其他的地方。
那时候以色列王国灭亡了。
但当时以色列亡国，
以色列百姓被掳，然后呢迁到外地。
以色列百姓被掳迁到外地，
这是250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侵略国所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2500年前的侵略国所做的事情。
他把被掳的被征服的国家的百姓呢全部搬出来，
就将被征服的百姓呢就搬出来，
搬到外地去，跟外地人结婚生子，然后呢就把他整个的民族的文化给摧毁了。
就将啲人呢搬到外地，同佢哋结婚生仔，就将佢哋整个文化呢就摧毁了。
尼希米现在住在宫里面。
尼希米而家喺个住喺个宫入边。
他心里惦记着他老家。
佢心里面呢就好纪念佢嘅老家。
他父亲的家乡。
佢父亲嘅家乡。
当他听到有这个从家乡来的人，
听到有啲同乡嚟嘅人，
他就跑去问他们，
就跑去问佢哋啦。
我老家发生了什么事？
啊，老家发生咗咩事？
他听到心里就难过。
佢听到心里就难过。
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神面前来祷告祈求。
佢所做嘅事情就喺神面前祷告同埋祈求。
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哦，你睇到尼希米呢个划时代嘅人物。
神把他放在一个关键的角色。
神将他摆在一个关键的角色。
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
带领以色列人的百姓。
就带领以色列人的百姓。
只花了52天的时间。
花了52天的时间。
就把耶路撒冷城墙重新就盖好了。
将耶路撒冷城的城墙重新盖好。
但是在他成就这件大事奇事之前。
但他成就这个大事奇事之前。
他先去问。
去
问到底有什么需要？
啊，到底有咩需要？
他听，
佢听，
听别人到底难处在哪里？
听别人即系个难处喺边度？
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些事情，他所听到的，就放在心里，一直思念，然后祷告。
佢将啲事情听到嘅就摆喺心里边，然后思念嚟祷告。
所以作为一个属灵领袖。
所以作为一个属灵领袖，
事实上这个职位是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的。
其实这个职位是给每一位弟兄姐妹的。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真的，我们应该去问。
真的，我们应该去问。
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
啊，弟兄姐妹有咩需要？
更重要的是神的国度有什么需要？
更重要就是神的国度有咩需要？
我们要听。
我们要听。
我们要去倾听。
我们要听一听。
到底问题在哪里？
到底问题在哪里？
然后把这些需要，把人民、神国度这些百姓们的痛苦，神国度的需要放在我们心里。
将这些需要百姓的痛苦、神国度的需要摆在心里面。
不断的祷告。
不断的祷告。
所以我最近送出来的祷告信，大家都注意到。
所以我最近送出来的祷告的 email， 大家都知道。
我们把神国度事情放在最前面。
将神国度的事情放在前面。
所以我们要去问。
所以我们去问。
要问，要关心一下神，这个神的子民到底问题，他们有什么需要？
到底他们有什么需要？
我们都知道尼希米身为一个王的宠臣。
我们知道尼希米身为一个王的宠爱的神。
他是一个酒政。
他是一个酒政。
他的工作就是先把送给王吃的食物、喝的酒先尝过。
他的工作就是将那些送给王吃的酒和膳食呢，是要自己尝过。
拿给王吃。
啊，冇毒啦，他先拎俾个皇帝食。
但他的心却一直思念着他老家。
但他心呢一直呢个思念佢老家。
不论是你人在哪里，
就话你唔理你人喺边度。
也许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教会里面，
或者我哋坐喺呢个教会入边，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
我哋生活喺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入边。
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思想一下神国的需要、教会的需要，还有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哋有冇成日思想呢个神国嘅需要、教会嘅需要啊、弟兄姊妹嘅需要？
我们做基督徒经常在关。
我做基督徒有时成日都是关心自己的需要。
是快点了。没关系。我想我们经常要问。
我们成日要问。
我要跟谁结婚才是神的心意呢？
我要跟谁结婚才是神的心意。
我现在有两个工作机会。
我现在有两个工作机会。
我是要选哪一个才是神的心意呢？
要选择哪一个才是神的心意呢？
或者说是不是要换工作才是要换个工作是不是神的心意？
或者换一个工作是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经常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我有时成日关心都是自己的需要。
我记得我们就过去这十多年在带领学生团契的时候，
我記得過去十幾年我帶領呢個學生團契嘅時候，
我們碰到的都是一些年輕的基督徒。
碰到嘅都係年輕嘅基督徒。
他們真的都是關心的是工作。
佢關心嘅都係工作。
我的結婚對象。
結婚對象。
我將來要去哪裡？
或者我將來要去邊度？
他們一直在問神的旨意是什麼？
佢一直喺度問神嘅旨意係乜嘢？
神的心意是什麼？
神嘅心意係乜嘢？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难道我们的眼目就这么小吗？
难道我们的眼目就是这么小吗？
难道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我身上我个人的需要吗？
难道我们关心的只是我个人身上的需要吗？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里面说，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这样讲，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既有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身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事实上，如果你心里在问，心里在想说，神给我的旨意，神的对我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其实自己问话，神给我的旨意，我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
也许我们把我们的眼界放大一点，
或者将我们的眼界放大一点，
我们把我们的眼界放在十字架上面，
把我们的眼界放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尝试一下从十字架的角度来探讨，来寻求神对我们的旨意跟心意是什么。
我们尝试在十字架那里探讨或者看到神在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十字架有一个直的，有一个横的，
知道十字架是有一个横的，一个直的。
你看到我们背后的十字架，
你看到我们背后的十字架，
直的我想想对的就是我们的天，
直的就是对着我们的天，
对着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恢复与神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恢复与神的关系，
要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要有一个和好的关系。
横的呢？
横那个呢？
代表我们与人 的关系，
就代表我们与人的关系。
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要爱人。
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和爱人。
这个爱人就是要我们去关心人的需要，关心我们的邻舍。
就爱人就是说关心人的需要，关心我们的邻舍。
所以圣经上说，
所以圣经说，
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也都要顾别人的事，
常存基督怜悯的心肠，
常存基督怜悯的心肠。
好，如果我们把这两点，爱神跟爱人，放在我们整个这个我们的世界观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将这个两点爱神爱人放在我们这个世界观上面的话，
当你问换工作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你问换工作是不是神旨意的时候，
你心里想是说换这工作可以得到更多的薪水呢，
你换这个工作是可以得到更多的薪水啊，
更忙碌的工作呢，
更忙碌的工作啊，
还是说换了工作之后，
只是说换了工作之后，
我可以更专心地来侍奉神，
我可以更专心地来侍奉神，
我甚至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我还可以传福音，
我甚至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还可以传福音，
所以这个世界观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世界观是很重要的，
这个十字架的世界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十字架的世界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徒都是很重要的。
既然我们生命定义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定义走在十字架上的道路，
那我们就应该来学习主耶稣的心肠，
我们就应该学习耶稣基督的心肠，
时时的来倾听关心人们的需要，
成日的关心听一听人民的需要。
当你心里听到从老家来的信息说，
当你听到从老家来的信息话，
说在那里的同乡遭受到很多的羞辱，很多的欺负，
听到的同乡受到很多的羞辱和欺负，
就像在彼得前书里面所形容的，
就好像彼得前书所形容的，
他说就像魔鬼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就好像这个魔鬼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
因为这些犹太人百姓他们失去了保护，
佢啲犹太嘅百姓失去咗保护。
他们为什么失去保护呢？
点解失去保护呢？
因为他们过去这几百年背逆神。
因为佢过去几百年叛逆神。
多少先知？
几多先知？
警告他们。
警告佢哋。
告诉他们。
话俾佢知。
你若不好好听上帝的话。
如果你唔好好听神嘅话。
那审判痛苦必然临到他们。
咁审判同埋痛苦必要临到佢哋。
所以耶稣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
所以耶稣喺新约嗰度话俾我哋知。
他对这个冷漠的世代也发出同样的叹息。
佢对呢个冷漠嘅世代亦都发出同样嘅叹息。
在马太福音11章17节说。
喺马太福音11章17节咁讲。
我向你们吹笛。
我向你吹笛。
你们不跳舞。
你哋唔跳舞。
我向你们哀举哀。
我哋向你举哀。
你们不捶胸。
你哋唔捶胸。
我们的神多次多方地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他的教训。
我哋嘅神多次多方向佢嘅百姓宣告佢哋嘅教训。
可是以色列百姓就是不听。
但系咧，以色列百姓咧就系
唔听。他们就是要硬着形象。
佢就要硬住颈项。
偏行己路。
偏行己路。
落到如此的光景下场。
落到如此嘅光景下场。
感谢神。
感谢神。
神没有放弃他们。
神冇放弃佢哋。
神又呼召了尼西米来拯救他们。
神亦都呼召尼希米嚟到拯救佢哋。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回想一下，思考一下。
我们都要回想思考一下。
我们作为一个神的百姓，神的门徒。
我们作为神的百姓，神的门徒。
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来倾听神的声音？
是不是要多花点时间来听听神的声音？
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声音迟钝了？
有时候我们对神的声音迟钝。
记得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我们老师一直在叮咛我们。
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经常在叮咛我们。
他说教会是教人听懂上帝话语的地方。
他说教会是要人教人听懂神话语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句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
一个很美的警告和一个提醒。
教会是教懂人听懂上帝话语的地方。
他说教会就是教导人听得懂神话语的地方。
这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是教主日学的，
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教主日学的，
讲道的，
讲道的，
甚至所有其他服侍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甚至是其他服侍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在帮助别人认识圣经的时候，
我们帮助其他人认识圣经的时候，
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多多的了解上帝的话，
能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多的了解神的话。
我们带领诗歌的。
我们带领诗歌的。
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也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去认识去了解上帝的话。
也都是要帮助弟兄姊妹了解认识神的话。
我们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的心在呼喊着什么。
他们的心在呼喊着什么。
所以倾听。
所以要听听。
倾听真的是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
所以倾听是教会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
包含我自己在内。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作为教会这个所谓的属灵的领袖。
教会所谓的属灵领袖。
从以前到现在。
以前到现
在。一直都在犯一个错误。
一直都犯一个错误。
因为我们的口总是要比我们的心要快，
但我们的口比我们的心是会快。
我们的心要比我们的眼睛快，
我们的心会比我们的眼睛快，
也比我们的耳朵快，
比我们的耳朵快。
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决定要应该怎么做，
就马上就决定说应该要怎么做，
而且不是告诉我自己应该要怎么做，
也不是说告诉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们都是建议别人你该怎么做。
我们都是建议人家你应该怎么做。
两个多礼拜前素婷和我在家里在帮助一对婚姻上出了问题的先生。
两个礼拜前呢我和素婷在家帮助一个婚姻出了问题的先生。
那当然了，这位先生因为家里的情形他就有很多的心里不舒服的话要告诉我们。
他家里面的事情，所以这个先生呢就讲了很多心里面不舒服的事。
在他来之前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
他来之前我都提醒我自己。
咬着我的舌头。
就是要留住的舌头。
咬着我的嘴唇。
要留住的嘴唇。
不要给他太多的建议。
不要给他太多的建议。
喂，我也提醒素婷。
我也都提醒素婷。
我们今天请他来是要听的。
我们今天请他来是要听的。
听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听了大概半个钟头。
我们实在忍不住了。
我忍不住了。
因为这个弟兄有这么多的问题。
因为这个弟兄这么多问题。
我们想想，没有错，他太太有问题。
我们想没错，是他太太有问题。
这个先生也有问题。
这个先生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情不自禁的给他好多建议。
所以我们就情不自禁的给他很多建议。
本来的气氛还好的。
本来的气氛都挺好的。
所以我们的弟兄就开始为自己辩驳了。
他这个弟兄就为自己辩驳。
后来发现不对。
后来看到不对了。
所以我就拉着素婷的手，我们还是听吧。
我们拉着素婷的手就说我们听好了。
我们听了之后，我们真的后来真的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听了之后，后来都是没什么好讲。
我们就陪着他一起祷告。
我就陪着他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姐妹，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跟我们一起来可以一起学习的。
真的我们可以来多多的聆听，
就是我们多多的要聆听。
聆听是我们一个属灵领袖很重要的工作。
聆听是我们属灵领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听了之后呢，
听了之后呢，
下一个我们要把别人的需要实时的放在我们心里。
下一个就是听了之后要将别人的需要就放在心里面。
真的过去这两个礼拜我跟素婷除了我为了教会的事情之外，我们也一直不断的为我们 这对认识很多年的这对夫妻的祷告。
过去两个礼拜我和素婷都是除了为了教会之外呢，都是为了这一对夫妇呢，这对夫妻呢，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想说可不可以建议他们去看专业的这个婚姻辅导。
我也想过下可不可以建议他们去看这个专业的婚姻辅导。
我们也想说可不可以去跟他介绍一下看看什么书或是什么文章能够帮助他的。
也都想下可不可以跟他介绍一些书啊、文章啊，这样可以帮助他们。
还好神没有给我们机会。
还好神没有给我们机会。
所以我们决定一件事情。
我们决定一件事。
这对夫妻过去两个礼拜一点讯息都没有了。
这对夫妻呢过去两个礼拜一点信息都没有了。
我们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跟素婷说我们也不要去惊扰他们。
我跟素婷说就说不要去打搅他们。
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刚刚来教会的路上。
刚刚来教会的路上。
我们真的 是一边的叹息一边的为他们祷告。
我们真的一边的叹息一边为他们祷告。
是的，一个属灵的领袖。经常真的要把教会的需要、神国的需要、百姓的需要放在我们的心里。
是一个神心意的儿女，要将教会的需要、神的国度的需要整日要摆在心里面。
所以这边我提到一点，我们要心要动。
要提一点，我们的心要动。
不但要问，
不单止要问，
不但要听，
不单止要听，
听到了要把这些事、把这些负担放在心里。
听到了要将这些事呢摆在负担呢摆在心里面。
就是把神国度的需要放在我们心里面时时的惦记着。
就是说将神国度的需要呢摆在我们心里面成日都要纪念住。
不要急着出主意。
不需要随时出主意。
也不要急着给建议。
也都不需要急着给建议。
我们就在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
我们就摆在神面前好好祷告。
我们既然有一位全能信实又满有怜悯慈悲的天父，
我们既有一位全能信实又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
他一定会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他一定要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当尼希米听到了耶路撒冷城这些百姓们的痛苦之后，
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城这百姓的痛苦需要的时候，
他就回立刻回到神的面前，在禁食、祷告、哭泣。
佢就立刻嚟到神面前嘅，嚟到哀哭痛痛祷告。
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
呢个就系神要我哋学习嘅功课。
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神关系很好了。
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同神嘅关系好好。
所以呢，我们跑得比神还快。
我哋跑得仲比神快。
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
好多时候我哋觉得我哋自己可以解决呢啲问题。
我们觉得可以用什么方法把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我哋觉得用咩方法呢就可以将啲问题都解决。
多少时候我们要发觉怎么都行不通的。
有好多时候我哋发觉点样行都行唔通。
因为真的我们没有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
真係我哋冇谦卑地嚟到神面前。
我在读到这篇这个一直在反复思考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一直在反复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想到今天我们的生活的光景，
就想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光景，
生活在一个安适舒逸的环境里，
生活在一个安适舒适的环境里面，
我们经常上网，
我们经常上网
去看我们的电邮，
看我们的电邮，
哎，正好看到教会的祷告信，
看到教会的祷告信，
我不晓得你看到叫牧师送出去祷告信的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看到牧师送出来的祷告信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会说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就让认识人为他们祷告吧。
会想会不会我这些人我都不识，等那些识的人为他们祷告啦。
还是说看一看就好了？
定是说看一下就好了？
还是很好奇说这些人怎么会得这么多病啊？
定是说很好奇的说这些人怎么会得这么多病啊？
我相信神所喜悦的最后一点，
但我相信神所喜悦的最后一点，
我就赶快来为他们祷告吧。
我们就赶快为他们祷告啦。
当我们经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要求我们说，
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要求我们说，
你要为我祷告哦。
你要同我们为我们祷告哦。
以前在教会的时候，经常有弟兄姐妹跑来跟我说，林弟兄，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
我以前在教会经常都有人问林弟兄，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
那时候有时候在教会的服事忙，
有阵时教会的服事忙，
我就跟他说，我会为你祷告的。
我就说我会为你祷告的。
其实也不是真的有恶意，
其实又不是说真的有恶意，
时间久了真的就忘记了，
但时间过了呢，耐了就不记得了。
后来听到另外一位弟兄给我的建议，
后来另外一弟兄听到他说的建议，
你就当场为他祷告嘛，
你就当场为他祷告咯。
我们祷告也不需要太长，
祷告都不需要太长，
就求神来怜悯他，恩赐恩惠医治他，
就求神来怜悯他，赐恩惠来到医治他。
有时候我收到短信，
有时候我收到短信，
弟兄会姐妹说，李牧师你要为我祷告，
弟兄姐妹说李牧师你要为我祷告。
我现在学会一件事，
我现在学了一样东西，
我就当场回他一个短信，
我就当场回他一个反应，
我正为你祷告，
我正为你祷告。
也许你只花一分钟的时间，
或者你只是花一分钟的时间，
可是你知道吗？
但你知不知道
那即时的祷告，
你即时的祷告
可以带给人多大的安慰跟祝福，
给人几大的恩惠和祝福。
圣经上这么说，
圣经上这么讲，
若有一个肢体受苦，
若有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了，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
真的我们都是同舟共济，
真的我们都是同舟共济，
同属基督的骨肉肢体，
都是同属基督的骨肉肢体。
我们再学习一下互相用祷告来扶持，
我们学习一下用祷告来互相扶持。
有弟兄姐妹跟我建议说，我们 的祷告会应该要怎么样一个把它复兴起来。
有人跟我建议说我们祷告会要怎么样复兴起来。
是的，
是
我们需要来复兴我们的祷告会，
我们需要复兴我们的祷告会。
但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
我们不能够把眼睛放在一个祷告会里面，
我们不能够将这个眼睛只是放在一个祷告会上面。
这几天来我学到一件事情，
我这几天我学到一件事，
就是呢我们能够随时的，
就是我们能够随时
随地的
随地
随时的
随时
来祷告
祷告，
我觉得那是更美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更美的事情。
所以呢，今天我跟大家来鼓励一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件事。
所以今天跟大家鼓励一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样东
西。就是呢，我们教会真的是能够随时随地随时的祷告。
我们教会真的能够随时随地随时的祷告。
就是 pray anytime, anywhere, anything。
就 pray anytime, anywhere, anything。
那如果我们再把它弄得更 fancy 一点的话，花俏一点的话，我们就是 A， 那叫什么？三立方是吧？Prayer。
就 A 的三立方的 prayer。
我跟大家讲，我 Google 了一下。
我 Google 一下。
网上还没有这个，所以我要把它 trademark 一下。
网上面仲未有这个，所以我要注册商标。
将来有，这如果有其他教会弟兄姐妹问你，
其他弟兄姐妹会问你，
哎，你们西北教会的祷告会是怎么样子啊？
你们西北教会的祷告会是怎样的？
你告诉他们。
你跟他讲。
我们西北教会的祷告会是这样子的。
我们西北教会的祷告会是这样。
我们是随时随地随时的祷告。
我们随时随地随时的祷告。
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
阿门。
Amen。Amen。
是的，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是一个属灵领袖的第一步。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属灵领袖的第一步。
一个洞察力。
一个洞察力。
就是要听。
就是要听。
要看。
要看。
记在心里。
记在心里面。
凡事放在祷告当中。
凡事放在祷告当中。
让我们能够真是能够养成这个习惯。
让我们真的能够养成这个习惯。
让这个祷告成为我们教会整个的这个风气，也是成为我们教会文化的内涵之一。
就是让这个祷告成为我们整个教会的风气和我们的内涵之一。
真的让祷告成为我们教会的 culture， 成为我们教会的文化内涵。
就是让祷告成为我们教会的文化和我们的内涵。
下面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需要。
下面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需要。
我们请姚传道 到前面来。
我们请姚传道来前面。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现在的身体上的需要。
大家知道他身体上面的需要。
他这一个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
需要开始动一个非常大的手术，
就有一个很大的手术。
那我们现在来为他祷告。